待极难受辱的日子。若是想到六年前，我相信我们的感觉就比较深刻一点。六年前就是九一的那一天，只差两天就到了，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总是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我们很少人愿意听坏消息的。现在有很多人身上都有手机，当你听到手机响的时候，很小的手机，你心里面想到是什么？你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愿意听好消息呢，还是听坏消息？所以我先问各位看看，你是愿意听好消息还是听坏消息？请你让我们看看了，有几位是愿意听好消息的，请你举手啊。那你看看有几位是愿意听好消息的啊？那再看看了，有几位是愿意听坏消息的？一个都没有啊。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很乐观的，我们都是愿意听好消息的。去年有一个止痛药叫做 Aleve， 我想也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吃过这个药啊，是一般的止痛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调查，哪些人愿意听好消息？他们调查的结果是 94% 的人，哦，比我们更少一点了，不像我们这么多，我们是 100% 啊。他们是 94% 的人愿意希望听到好消息。为什么听好消息呢？因为77% 的人认为，我听到好消息的时候就激励我的人心啊，就激励我的心，77%。然后还有84%，差不多5%的人呢，认为说我听到了好消息啊，我对人就有耐心，对别人呢就有耐心了，就不会那么急躁。还有差不多84%的人是叫人心情愉快啊，就是叫人心情愉快。然后是2%的人听到好消息，他就对人有耐心。然后有1/2的人呢，听到好消息，在家里或者在公司工作效率就提高。所以你若是当主管的，或者是你在家里要让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效率提高的话呢，每天贴出一些好消息来，在你的墙上啊，在你的冰箱上面，你就贴一个好消息啊。有四分之三的人听到好消息，他就觉得快乐。好消息实在是很好的。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听到好消息？我们请问你，当你一天回家去，或者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先看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先看报纸？你每天回家去，下班工作回家，你是不是打开电视听听新闻？请问你，报纸、新闻、杂志有多少好消息？有多少？没有。你但是很少听到好消息的，真的是很少。你听听看，有哪一条头条新闻是好消息？不多，真的是很少。那我们就要请问你了，你为什么要看报纸？你就不要看嘛，因为你要看好消息呀，那你最好不要看报纸。你也最好不要看电视，因为这里面没有好消息。没有好消息的话，就叫你心情郁闷嘛，哦，就像你的工作效率降低嘛，你就不要看，尤其是早上不要看，因为早上看的话呢，叫你一天的工作效率降低，叫你心情不愉快，叫你对人没有耐心，不要看。那应当看什么？看好消息呀。好消息在哪里？在圣经嘛，没有错，是不是？有证据吗？有没有证据？有啊，在什么地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啊，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呀，是不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书都是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最好每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先看福音书，一定是叫你今天的心情愉快，叫你工作效率提高，叫你对家人啊，对同事呢，都有耐心。这是我们都是这么判断。可是我们愿意听到好消息，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却总是告诉我们坏消息，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好消息啊？好消息大家都喜欢听嘛，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好消息？就好像说，你喜欢吃甜的，我应当就拿甜的东西给你吃嘛，为什么我拿咸的东西给你吃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好消息呀、大家喜欢听啊，可是大家不愿意买啊，大家不愿意去注意到好消息，你听到坏消息呢，注意力就提高了。你今天听到说啊 ，Patterson 有一个小女孩，九岁的小女孩，她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冒烟了，她就赶快把一栋楼三层楼啊，三十四个人都叫醒了，是不是好消息？好，多少人听到了？有没有人听到这个好消息？有吗？在电视里面我听到了，很难得听到这么好消息啊！可是你电视一打开都是坏消息，我们就知道坏消息叫人注意，可是呢，也就在注意的当中叫我们心情越来越不好。那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就要看到，当我们遇到坏消息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坏消息不单单是别人的坏消息，而且常常是临到我们身上的坏消息啊。那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坏消息啊，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想希望在下次再谈的，就是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最常遇到的就是我们生病。那这个生病这个坏消息呢，我们下次再说。今天我们是谈的是一般的，甚至是国家的坏消息，甚至是我们家里的坏消息。一般的坏消息，遇到急难的时候，遇到我们受侮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刚开始就说西西家啊。那我们怎么样看到西西家？我们对西西家的认识有多少？这是在列王记下十九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就回到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讲到西西家王的事情。西西家，我们请翻到第十八章，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的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就是西西家的父亲叫做亚哈斯，亚哈斯不是一个好的王，不是一个好的王。第二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这是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年轻人，真的是年轻人，25岁。我们想想看，当我们25岁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有没有一个人是25岁在做国王的？我们在座有没有哪一位25岁当国王的？没有。有没有哪一位是25岁当公司的主管的？有没有？我们再问一下比较简单的一点了，有没有25岁当爸爸妈妈的？有没有？有啊、哦，非常好啊、哦，不容易的，也是在当头了嘛，是吧？在家里面当头也是头啊，啊、哦，也不容易啊。25岁真的是不容易。现在我们碰到25岁的孩子了，我们若是我们的儿子、孩子、女儿15岁的时候，25岁的时候，我们还要打电话问他，哎，你有没有吃得饱啊？穿得暖啊？哈，好像还不会吃不会穿一样的啊。可是25岁的西西家就是做王了。他做王，然后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做的事情是神说好的事情，而且什么是好的？他有个标准，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的标准说，他的祖先大卫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大卫是神所看重的，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他说，既然大卫所做的是合神的心意，那我就照着我祖先来做，比较容易，因为有个榜样，祖先传留下来的故事传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学着做。其实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传到我们的子孙，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子孙就跟着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会想到。那这个西西家，他就想到他的祖先大卫做了这些事情是神看为好的，他就照着去做。那在这个做的事情当中，他做了很多，他做了把这个偶像完全都除掉了。所以到了第五节，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不再靠人，他也不再靠他的军力，而是靠耶和华。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他的父亲亚哈斯及不上他，他的儿子玛纳西比他更坏，所以在他前后的王里面他是最好的，真的是很好。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王，到了第七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非常好， 他无论到哪里去，事情尽都顺利。这是我们想到，我们若是依靠耶和华，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他就是给我们同样的尽都顺利。有一件事情，第七节所讲的，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一步。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是侍奉亚述王的，所以他既然不再依靠别人，他依靠耶和华，他就不再依靠亚述王，他就背叛了亚述王。也因此亚述王兴起以后，他就把他周围的一些国家都征服了，然后慢慢的往西走。因为亚述王，这亚述帝国中间还有一个亚兰国，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从伊拉克经过叙利亚，然后再拿到以色列国，所以他就一步一步从亚述打到亚兰，征服了亚兰，然后再打到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地方。当他打到以色列国的时候，西西家王知道说这个国家我抵挡不住了，我没有办法，怎么办？他就赶快，当着亚述王还很远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投降，说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吧。那亚述王就向他开出条件来，那这条件在什么地方？是在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结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还你划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划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那300塔连德、30塔连德，一个是金啊，一个是银，一个是金。塔连德究竟有多重啊？塔连德有多重？因为当时的金银都是算重量的，不是算多少钱、哦、多少元。一个塔连德差不多是65磅，65磅。所以金子30塔连德大概多少？是差不多2000磅，就是一公吨。所以不是算盎司的，我们现在金买黄金是算盎司的，它不是算盎司，它算吨的。要划西西家一公吨的金子，银呢是10公吨，所以这个金子是要用牛车这样拖过去的了，不是说一个人抬过去。银子也是这样，就把这个金银呢送过去了。这么多的金银呢，其实西西家也没有这么多的金银，所以他就到那个耶和华的殿里面了，把那个门窗门上面的那金子把它刮下来送过去给西西家，送过去了给这个亚述王啊、哦、不对啊、哦、西西家送给亚述王。亚述王拿到金子应当就满意了，因为我要求这个你就给我了，应当就满意了。可是亚述王觉得说还不太够，一方面呢他也听到西西家并不是诚心来投降的，他心里面很不甘愿，可是他又不得不投降，所以他就派着军队去向他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底下去打心理战，就去骂西西家，去告诉以色列的人，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的神耶和华能够救你们，我们的亚述王能够打败各国的神，你看看每个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所以你们不要去听西西家的话，你们要投降。亚述王就派了3个大臣这样去耶路撒冷去叫了。那时候之后呢，耶和华神有没有听到呢？当然听到了。西西家有没有听到呢？也听到了。西西家他就赶快去叫人，叫以赛亚，以赛亚是先知啊，就是请以赛亚说你赶快到殿里面去，你到你的神面前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所以以赛亚呢就去祷告神了，回来他就告诉西西家，就不用担心，西西家一定会回头去的，他不单单是撤兵回去，而且呢他回去之后会死在他的国家里面，你耶路撒冷的没有问题，平安无事。回去了，果然 亚述王他听到埃及的军队，因为亚述帝国亚述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埃及的军队呢就上来援助西西家。那亚述王听到埃及的军队上来了，他就把军队呢带过去对抗埃及王，就是这样的把军队撤出去了。可是他心里还不甘愿，因为亚述王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精神从伊拉克带了军队走到以色列来，就是要把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结果没有打下来，我现在要撤回去，我心里很不甘愿了。他怎么办？他就叫一个人带了一封信去给西西家，那这封信就到了西西家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第十四节所开始的。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信，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去祷告，将书信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展开，就是这故事。他从亚述王的手里面接过这封信，他就把信件呢带到耶和华的面前，把这个信展开。那为什么展开？他去祷告就好了嘛。为什么展开呢？因为他这封信代表了两件事情，代表着西西家非常厌恶这件事情，非常厌恶收到这封信，对这个事情很厌恶，所以他叫神自己看吧。那既然自己看，也另外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一个无声的求告，神让你看这个好不好，你如果看不好你就对付他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西西家把信带到耶和华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不单是祷告，而且呢把信件摆在神的面前，说我非常厌恶，求神你自己来对付他。他怎么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所主要要看的部分。怎么祷告？第十五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婆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这里面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耶和华，这是他的对神的称呼，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所敬畏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有个特别的意思。我们今天也许觉得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神的名字，可是以色列人当他们首先认识神的时候，不是认识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是认识全能者。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说他是个全能的神，并没有马上带出耶和华这个名字来。耶和华这个名字以色列人他们首先认识的时候，是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召摩西在旷野里面，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样告诉我的同胞说是你叫我回来的？那神就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是神自己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就是我的名字了。那有什么含义？表示说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我是与你们同在的神。所以在那个耶和华的名字里面，我们就是看旧约，以色列人很少称神，很少称主，有的可是呢最多的是耶和华。因为当他们想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位神是与我同在的神，是爱我的神，不是一般的神，所以他们总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西西家就说，耶和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是坐在二基路婆上的，你是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也知道你是坐在二基路婆上。基路婆是什么？基路婆是天使长，是天使长。我们天使是住在什么地方？天使住在天上，这是我们知道的，天使在天上。那既然神是坐在基路婆的上面，那这神应当在哪里呢？以神应当在天上。所以西西家的第一件事情要讲的说，耶和华你是坐在天上的，有什么含义？在天上啊，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我们每次看到天就是一片蓝天啊，或者白云啊，怎么看也看不见神。所以说坐在二基督婆上表示我们看不见，那我们到天上去是不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因为是在天上。表示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我们看不见的神。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若是看得见的，我们不用去拜他。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些是从台湾来的，现在应该是七月底了，七月快七月底了。那七月中，七月十五号，农历的七月十五号是叫做中元节。中元节是一个什么节日？鬼节。是啊，鬼节了。为什么叫鬼节呢？因为那一天鬼门关都大开了，所有的鬼魂呢都跑出来了，要做什么？要吃嘛，因为在鬼门关里面很饿，没有东西吃啊，所以叫恶鬼嘛，是不是？好，那恶鬼都跑出来了，到哪里去呢？哎，就到每一家人要去吃啊。如果是说在家门口摆了一些祭物给他吃的，哎，他就吃得很高兴，他就没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是这家人不摆呢，那就上来捣乱了，所以呢，每一家都要拜拜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人对这些恶鬼特别的不是说很尊敬，可是呢，特别的担心怕他来作乱啊，因为恶鬼啦真是很麻烦，他是没有主的，没有主人的鬼啦，他没有家可以去，所以呢他什么地方可以作乱他就作乱，所以我们把他给一个很好的名字，也许从台湾来知道叫什么呢？中元节。那这些恶鬼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好兄弟。是好兄弟啊，我们不敢说是坏啊，我们说是好的啊，而是兄弟啊，好兄弟啊，要巴结他嘛，是不是啊？不管是怎么样，总是要巴结他。那这个你看得见的了，好兄弟是我们的好兄弟嘛，要不要去拜他呢？不需要了，我们看得见，不用去拜他。要拜那看不见的啊，真的要拜那看不见的好兄弟，不用去拜他。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位啊，你不用去拜他了啊，你看得见不用拜他。这是西西亚所要讲的，神呢、啊？你是我看不见的，可是我看不见，我为什么要去拜你呢？因为我的心里面可以看得见，我眼睛看不见了，可是我心里看得见，我能够体验到你在我的身上曾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在西西亚的祷告里面特别讲出来的。你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你是坐在天上的。那坐在天上的，对我们中国人就有点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啊，总是想到孔子说的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啊，没有错，好兄弟你要敬他，哎，可是你最好离开他，没有错。可是当我们讲到敬鬼神而远之的话，耶和华这位以色列的神是不是也是也在这其中？哎，我们尊敬耶和华这位神，可是我们最好跟他保持距离，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想到了，当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敬鬼神而远之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是对谁讲的？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是在对一个学生叫做范迟。范迟在孔子的学生里面呢，算是比较中等的学生，所以他不是问很深的问题，他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就问着什么叫做智慧。孔子呢，范迟这个学生问孔子说什么叫做智，他问智，那孔子就跟他说了，你去做人所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鬼神的事情啊，你就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你这脑筋是中等的脑筋的，你不要去想那些很难的问题，鬼神的事情是你没办法理解的，所以你就尊敬他，就远离他就好了，因为你越想的 越迷糊了，不要去想他。那我们就问呢，孔子自己啊，是不是敬鬼神而远之？他告诉学生啊，敬鬼神而远之，他自己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孔子自己说怎么样的，可是孔子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有一次他生病了，生病的时候有个学生就过来问他说，老师啊，你生病了啊，病了很久很辛苦吧，我们能不能为你祷告？祷告是什么事呢？祷告是跟神的事情啊，不是跟人的事情。那这个学生是谁？是子路。子路是好学生还是比较差的学生呢？还是中等的学生呢？好的学生，很聪明的学生。所以孔子就问他一个问题了，说你说要祷告吗？有这回事吗？人生病要不要祷告啊？子路很聪明啊，他读书读得很好，他说有嘛，我们的书上就写了嘛，就是生病要祷告嘛，孔子说你这好学生，你我问你你都给我答案了，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你呢？孔子就说了，求祷久矣，就是我啊祷告很久了，不是你现在来问我我才祷告，我很早就祷告了。孔子要不要祷告？要祷告。 孔子生病而祷告啊、哦，我不晓得他是向哪一位神祷告，可是我们知道孔子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在天地之间有这么一位神，是他应当祷告的神。他不是敬鬼神而远之，他敬鬼神可是很亲近他，亲近他才能够祷告啊。我们若是跟这个人很远的话，我们祷告什么？你要不要跟总统祷告啊？不用了，那么远更不用祷告，你写信都不用写信给他，你写信去他也看不见。可是当我们跟神很接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祷告啊，他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是我们讲到我们敬畏那一位神，他坐在二基路婆上。其实这个二基路婆并没有二这个字，就是众基路婆，在很多的基路婆上面，就是众天使的上面。那为什么写二基路婆？因为当以色列人造会幕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个约柜，那约柜是代表着神跟人见面的地方。因为在约柜的这个一个平台上面呢、啊，不是很大的平台，一个平台上面有一片黄金，是两寸厚的黄金，一片黄金，这么厚厚的黄金摆在那个约柜的上面。那这个就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呢，有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就叫基路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想到神在什么地方，想到就是神呢，就是在基路婆的上面。那基路婆有多少呢？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哦，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婆，所以一定是在两个基路婆上面，并不一定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看本来的，并没有说两个基路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两个基路婆，就是很多的基路婆上面的耶和华。那为什么以色列人想到这个二基路婆？因为他们想到这位神并不是只有坐在天上。我们就想到，我们先想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今天读了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主祷文，主祷文的第一句怎么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就是这一句话，坐在二基路婆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可是接着又说了，在天上的，接下去我们念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坐在天上表示说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要拜他，我们就要尊敬他，跟我们坐在一起的，跟我们一样的，哎，不用去拜他，我们可以尊敬他，不用去拜他。所以这是西西家所讲的坐在二基路婆上，表示说他是坐在天上，是我们应当敬畏的，而且呢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是坐在地上。接着西西家说，以色列的神坐在二基路婆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就马上把那一位从天上的，在天上的神带到人间，就好像他们就马上想到在约柜里面、啊、有这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是两寸的黄金所做的，上面有基路婆，就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神跟人要见面。每年一次的大祭司就是在七月赎罪日的时候，现在赎罪日快到了，因为再过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啊。那 Rosh Hashanah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在也许你住的地区若是犹太人很多的话，那间学校都放假的。那七月十号就是他们的赎罪日，在赎罪日他们的大祭司就要进入到至圣所，在那里代表着全国以色列人跟神见面，就是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跟神见面。怎么见面？就是把血喷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表示说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这地方与你见面。以色列马上就想到这件事情，所以说以色列的神，你是在天上，可是你也是我们的神，不是离我们很远，是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哦、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以色列人有这个相信呢，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说神呢、啊、以色耶和华你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我们敢不敢这么讲？以色列人可以讲啊，是不是神这么讲嘛，是你们是我的选民吗？那我们今天能不能说耶和华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敢不敢这么说呢？敢不敢呢？我们就想到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要做什么，神在我们的当中是要管理统治、啊、 不然的话神不是在这边无所事事，他是要来统治这个地方。那我们接受神的统治，就表示我们进入了神的国，神国就这个意思嘛。神国表示我们接受神的统治，我们进入了神的国。神国在哪里？神国在天上吗？哎，很好，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十七章告诉我们的，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的心里。既然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说神在哪里？也就在我们的当中啊。耶和华也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第一个说神是在天上，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第二个，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你也看见我们，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可以看见我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的皇帝是George 第六世，他是个非常好的王，非常好。因为在二次大战当中，英国英伦三岛受德国的空军呢炸得很严重，皇帝跟王后啊就常常出去外面看看这些被炸的地区啊，去安顿这些灾民。那有一次他就跟着皇后出去了，到了一个地方去，很多人听到说皇帝来了，皇后也来了，很高兴啊，哎，就赶快去看啊，就是看皇帝，要去看皇帝。我想这个都是人常情了，不要说皇帝了，现在就是总统到这个地方了，也有很多人要去看他啊。也许你们没有兴趣啊，你们大概要去看神，没有关系啊。英国皇帝到了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要去看他，看了看了，皇帝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有个小孩子就放声大哭，在那边大哭，哇哇哇大叫啊！人家问他说：“你哭什么？你没有看到皇帝吗？”他说：“我看到了。”可是他没看到我呢，我们要看神呢，他在天上，对不对？很好，我们看得到，我们心里看得到。可是神有没有看到我们呢？他也看到了，因为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以色列的神在我们心里，他就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他，就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他就成为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痛苦在哪里。所以他就继续说了，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是我们的神，很好啊，你能够保护我们呢、你能够替我们出力，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都唱诗歌唱得很好，避难所。可是我这避难所若是经不起对方来打的话怎么办？你是避难所没有错，可是避难所有多牢固呢？你是天下万国的神，表示说你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你不单单是中国人的神啊，你也是亚述国的神，你能够对付亚述国，你能够整理亚述国，你怎么说亚述国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因为耶和华神也是亚述国的神，也是埃及的神，所以我的祷告才有功效。若是我的祷告单单只是对一个以色列的神来祷告，没有用，因为以色列神没有办法胜过埃及的神，没有办法亚述的神，没有。可是耶和华神，你是亚述的神，也是埃及的神，你能够胜过这些国家。若是一个有一位神或者一位保护者，他只是保护一个国家，那他是不是耶和华呢？若是这一个人或这一位神他只能够保护以色列的话，他是不是耶和华？不是。因为保护以色列的，单单保护以色列的不是耶和华神，是叫做米迦勒。那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但以理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米迦勒他是以色列的保护者。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位保护者，每个国家都有一位保护者。当但以理看见异象的时候，米迦勒就告诉他说，我是来奉耶和华的命令来保护这个国家的，来告诉你的。可是当我来到以色列的这个途中，我曾经遇到了波斯的魔君。那波斯的魔君是谁？是人吗？不是，是波斯国的天使。因为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那波斯的魔君就表示说波斯也有一个天使在他们的后面做他们的力量。那这个魔君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 我们就知道波斯的天使是坏的天使，而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天使，是好的天使。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后盾在他的后面，这就是神所定的。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中国人的天使究竟在哪一位？我都不晓得，我没有看过啊。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而且不仅是一位，至少是两位，每个人都有两位天使在保护着我们。所以也许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天使是哪一位，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使，因为我们的天使是神从，是神派来的，他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可以依靠他。所以这点是很要紧的。以色列的神也是万国的神，不是单单保护以色列，不是弥迦勒。所以西西家的祷告，神啊，你能够对付这个国家，他是向着神这么祷告。你在天上，你也在人间，你不单是在人间，而且你是统管万国的，你是胜过所有一切的神，非常好。怎么办呢？今天我遇到这个困难，你要做什么？那就是接着西西家所要讲的十六节，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好像是说，神啊，你是非常伟大，你是非常崇高，在天上在人间，可是对于亚述王来攻打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呢，你好像没看到，你好像没听到，他们在城外叫骂，你好像没有听到。你要睁开眼睛看啊，你要打开你的耳朵来听听看啊，看他们是怎样来对付你这些百姓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对于神的态度是什么？神，你是不是慢了一点呢？我们看看西西家怎么说呢？要听希拿基利，希拿基利就是亚述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你要听听看他们怎么骂你啊。哎，不是骂我西西家，是骂你的了、哦、什么意思呢？若是骂我的话呢，你神你忍耐是可以的，是骂你呢，我都忍耐不住了，我西西家我都忍耐不住，你神为什么忍耐得住？你在天上，你这么崇高，你这么伟大，你这么圣洁，哎，你神你怎么忍耐得住这些人这么骂你呢？我们常常对于神祷告也是有这种想法，神你是不是慢了一点呢、啊？我们的祷告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呢、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三个答案，一个是说行，好了，我就给你了；一个是说不行，你所求的我不能够照你去做；一个是说神没有声音。神没有声音是什么意思？慢慢等，慢慢等啊、哦，慢慢等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神若是说行，那我们感谢神，回家跟所有人讲了；若是神说不行，那我们就好吧，神你说不行，这事既然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吧，就这样做了。可是神若不讲话的时候怎么办？不讲话问题就很多了，那就是约伯记的问题啊。约伯记就是神不讲话，一直到最后神在讲话，神一说话约伯问题就解决了。当神不说话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怎么办？西西家就说，神啊，你要眼睛睁大看了，你要耳朵打开来听了，你好像睡觉的时候啊，你好像在睡觉，你好像呢就耳朵就聋了没有听到一样、哦、神是在忍耐，或者是真的看不见听不见呢？神一定是听得见的，一定是看得见的。那神在做什么？神在忍耐。神忍耐，我们能不能忍耐呢？哎，神那么伟大，他能忍耐，那我们这么渺小不能够忍耐，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神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跟我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西西家有点问题，说神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忍耐？你是不是事情的动作总是慢了一点啊？我们很少骂我们的孩子动作太快的，我们总是骂他太慢啊。早上起床的时候太慢了啊，那做事呢太慢了，慢吞吞的啊。那我们在夫妻之间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拖拖拉拉的啊？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的，神呢，你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其实这不是只有我们的问题，我们若是看诗篇十三篇，我们就看到类似的问题，好像比这说的更清楚。我们看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 很好。那第一节，好，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一样的，哎，跟西西家是很接近。你掩面不看，你不照顾我，你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永久吗？要到永远吗？第二节说得更清楚，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就是这么样子，神呢，你好像看不见。人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人的时间，人的受苦是很有限度的。我们想想看呢，一个小孩子受苦，被人家打一下，能不能忍耐？忍耐不住，回家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哎，我们今天在公司啊受了一点欺负了，我们就忍住，我们就忍气吞声了，回家呢跟太太跟先生都不敢讲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小孩子不忍不住气啊，哎，大人就是比较能够忍得住气。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像小孩子跟大人一样的啊，我们就忍不住气，你当我一下，我也要还打你一下，还手一下。哎，神就是说，哎，慢慢，我看你到什么时候。神的忍耐有时候很久的，神忍耐迦南人忍耐了400年才毁灭他们。所以有人常常问呢，神为什么毁灭迦南人呢？因为神一直在忍耐，忍耐了400年没看见他们悔改啊，才毁灭他们。神就是这么忍耐，所以西西家被亚述王攻打了，辱骂了，就是这么一次两次，神说我就忍耐吧。接着第17节，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亚述王真的是很厉害，他从亚述帝国一直打到亚兰国，打到以色列来，甚至打到埃及去，真的是很厉害，列国都荒凉了，被他打败了。那我们以色列怎么样？列国为什么会荒凉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神，所以荒凉呢是他们荒凉嘛。可是我们以色列国是你的选民呢，是你自己所宣召出来的，是你所爱的国家，是你所爱的百姓，为什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西西家的问题。西西家比我们这个亚述王比我们好吗？不比我们好。我们敬拜耶和华神，亚述王不认识你，为什么你叫一个不认识你的来攻打我们认识你的？为什么你叫一个外人呢来攻打你自己的儿女呢？不应该有这个道理。这就是西西家所要跟神讲的，亚述王有什么资格配得来攻打我们？他们比我们更差，我们若是做错了，他们比我们错的更多，为什么他们能够来攻打我们？这是亚述攻打以色列，以色列觉得说，若是神，你自己用瘟疫或者用别的伤害临到我们国家，我们没有话讲，那是你的惩罚，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亚述国来打我们，我们就认为说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接着就问呢，既然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来打我们，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神呢？你在什么地方？这也是犹太人的问题啊。犹太人在二次大战当中，他们一直有这个问题，我们以色列人被杀了600万人，耶和华神你在什么地方？你没有看见吗？你没有听到吗？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问，当亚述王攻打西西家的时候，神在什么地方？神也在那个地方，神也听到了亚述王的大臣来辱骂耶和华的话，神也看见了亚述王的使者所送的这封信，神都看见了，神也在受苦，神也在忍耐。接着18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石头木头的，所以灭绝他。亚述王他们打到一个国家去，他们就把当地的神像都收集起来，金的银的铜的木头的石头的都有，只是那时候金银木头的比较多，石头的很少，因为那时候的这个铁器还没有办法去雕刻那个石头那么硬的东西，所以若是有石头的话就是一块石头， 就是这样的当做神像来拜。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把这些神像都收集起来，那这些军人呢，军队就挑选哪一个是比较值钱的，若是金的、银的、铜的，认为是比较值钱呢，他们就把它收起来包起来带回家去，当做一个战利品，放在家里面呢，当做一个战利品，就好像我们得到了一个奖牌一样的，放在那地方，不是拜他，而是当做一个战利品啊。若是木头的，就把它烧掉了，所以说扔掉了，扔在火里，或者就丢在外面，石头就扔在外面。他就这样做，没有错。西西亚说没有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木头、石头的，他们这样做，这些石头啊、木头啦、啊、木这些都对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反应。木头、石头本来就没有反应了。可是耶和华神，你是木头石头的吗？没有啊，我们都没有雕刻你的神像嘛，因为你的命令是说不可以雕刻神像，不可以雕刻偶像，我们从来没有雕刻任何偶像。那为什么西西家来辱骂你的时候你这样忍耐了？你难道是木头石头的吗？你没有反应吗？这就是我们对于神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说神的性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是很有名的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卞和。卞和他有一天到是楚国的人，他是到楚山上去玩呢、啊。去玩他就找到了一块璞玉，一块石头。他看这块石头是一个玉，里面有一块宝玉，因为宝玉是外面是石头包起来的，他就把这石头呢抱着回去献给楚王，说这是一块宝玉。楚王就叫了玉工来看看了，玉工来看说，哎，这哪里是宝玉，是石头啦。既然是石头的话，表示说你卞和你是欺君了，你在欺骗我楚国的君王的皇帝，你是要骗的钱回去。欺君怎么办？砍头吗？我还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把这个左腿啊砍掉啊，左腿砍掉。卞和呢就把这个石头又抱回去了，少了一条腿。等到楚王死了，他的儿子就位了，他就想说，哎，这个儿子啊，我应该再把这个璞玉呢再送给这个王。他就再把璞玉呢送回去，送到王那边去，说王啊，这是一块宝石了。这个做儿子做王的，他就又叫玉工来看看，也许同一个玉工啊，说这是我上次看过的了，是一个石头了啊，又是欺君之罪，怎么办？左腿已经砍掉了，砍什么呢？右腿就砍吧，右腿了，是不是？砍了右腿，两条腿都没有了，变得他只好抱着石头，又有人抱住他啊，就抱回家去了。等到这个儿子做王也死掉了，父亲死了，儿子死了，孙子做王，他也不要再抱去了。没有希望了，儿子这个父亲砍我的左腿，儿子砍我的右腿，那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他砍的呢？他就抱着这块宝石啊、哦，这个石头啊，到楚山下，就是当初他找到这个楚山下去哭啊、哦，去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啊都流出血来了。哇，山下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很可怜了、啊、你看这个人抱了一块石头来这边哭三天三夜，这个消息就传到楚王那边去，楚王就派人去问他说，两条腿都没有的人很多，为什么你这么伤心呢、啊、那卞和就说，我不是为我的腿没有腿伤心呢、啊、我是说这个宝石人家把它当作石头，我是为了忠君呢、啊、被看作是欺君，颠倒是非啊，天下真是乱黑黑的啊，我只为这个事情伤心。楚王就说好吧，他就叫玉工来把他砍，把这个石头打开看看，一打开果然是一块石头，是一个宝玉。那这个呢后来是一块无瑕没有瑕疵的宝玉啊，里面任何条纹都没有，非常好的。楚王爱这个宝玉啊，爱到这程度不敢去把它雕刻了，因为玉啊可以雕刻做别的东西，比如说做戒指啦、啊、做什么都可以做，他说不敢去雕刻它，这块宝玉太好了，不敢去雕刻它，把它叫做和氏璧。这我想我们后来都知道，后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完璧归赵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从这个和氏璧出来的故事。我们要问的是说，卞和他为什么相信 这是一块宝石，外面是石头啊，为什么相信是宝石？就像我们今天有人问我们一样啊，为什么你说耶和华是神呢？是唯一的神，为什么你这么讲？便和的答案在哪里？因为他那一天第一次到楚山去的时候，他看见有一对凤凰落在一个青石板上。凤凰在青石板上，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我看了就是凤凰了，哦，很漂亮的凤凰，是不是？哦，也许想上去把它抓一下，一上去抓就飞跑了嘛，就是这样子。可是便人马上想到一句话：凤凰不落无宝之处。他就想到这句话，凤凰不会落在没有宝的地方。他说既然这是凤凰，一定有宝，他就上去找，果然就找到这块石头。两件事情，一个是一句话，一个是果然发现一块石头，是这么宝石。我们今天人家问我们说，你为什么相信耶和华上帝呢？他是以色列的神呢，不是你的神吧？你为什么相信？那你可以有一些理由，你的理由在哪里？是人家告诉你吗？也许是就像卞和一样，听到这一句话，凤凰不落无宝之处，他就相信了。也许是你自己读到了，你也许读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成为你的宝贝。就像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说这句话很好，我就要有它，我要这句话，我就要耶和华。可以的，你可以有不同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说，我就是看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看到这一句话，我就喜欢的，我就相信了。可以，你可以相信很多理由，可是要紧的是你相信，你要去找啊。便和看见凤凰在那里，要去找找看有没有宝石啊，有没有宝贝在那个地方。便和他听到，他知道，想到这一句话，凤凰不落无宝之处，他就去找了，果然找到了。我们今天听到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要不要去试试看？我要不要去找找看呢？我要不要去经历看看是不是我的避难所？当我听到神爱世人，我是不是要去接受他？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神所做的呢。神是父神，做了他爱世上的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了，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要做什么？叫一切信他的，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相信他，我们相信的就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变得就是这样子，我听到那一句话，我就去试试看，我去找找看，我就果然是找到了，找到那块宝石。我们相信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说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方式是很接近的。所以今天当西西家他向神祷告，所以你在天上，你也在人间，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又是统管天下万有的，可是你好像太慢了，你好像没有听到亚述王骂你的话，你好像是说亚述王来攻打我们都没有关系，你让外人来欺负你自己的儿女都没有关系。然后说他甚至辱骂你呀，不是我们呢，是辱骂你呀，你不是石头做的，你不是木头做的，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啊？这是西西家好像是有点埋怨，可是他不敢埋怨太深，他就讲得很客气的话，然后他把他的祷告带出来。19，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现在求你救我们。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祷告，神啊，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救我们做什么？要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不是救我们，不是把我们脱离难处，不是用处不在这里，好处不在这个地方，原因不在这里，是要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你是神。表示什么？你把以色列国救出了，脱离了亚述王，你就叫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你是神。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是神，你的旨意就在这里，你的目的就在这里啊。因为神的旨意是要叫什么？是叫天下万国的人没有一个是沉沦的，是叫万人得救，不叫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啊。你这样做的话就达到你的心意了， 不是达到我们的，是达到你的心意。这是西西家很聪明的祷告。我们每次祷告不要说神啊你帮助我做这个，不是，我们要说神啊你为你自己做这个，你救我们是为你做的，你为你自己伸冤，叫这亚述王骂你的没有话可以讲，叫天下的人都知道说你比亚述王更厉害。既然天下现在最大的强国是亚述，你打败亚述王呢，那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你比亚述王更大，大家就遵从你了，为你自己来做。这是西西亚的祷告。我们就想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急难受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警醒祷告。西西家是警醒祷告的，他没有马上说我派军队去回答你，没有，他知道说我自己打不过我就来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跟他的门徒这么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我们对苦难的看法。为什么我们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因为雅各书确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试炼之后，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可是不单单是生忍耐，而且忍耐要到一个程度，忍耐也当成功，要到一个成功的地步，使我们什么叫成功呢？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们的忍耐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在神的面前看没有缺陷，我们不会去埋怨他，不会去埋怨神说为什么你太慢，我不会埋怨神说为什么你没有听到，我们相信神是听到了，可是神的时间还没到。这是第一点我们 要注意的。第二个是我们知道说在这样受苦难当中，我们不是看重我们生活上的舒适，而是看见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个性受了操练，我们造成了一个更高的品格，更高的德性。那我们在受苦的当中，我们是要经过忧愁的，可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把我们的忧愁放在心里面不敢讲出来。西西家他就跟神讲了，你太慢了，你眼睛没有看到，你耳朵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他的感觉是这样子啊，他就这么讲，没有关系，我把我们的感觉向神讲。有没有人向神生气的呢？也有人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约拿。约拿是向神生气的，可是神有没有说你对我生气我就把你杀死呢？没有，神还是感动约拿继续做先知，而且是忠心的做先知。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情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说 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你还是一样，你还是可以显明你的大能，因为你还是最有力量，我相信，可是我总是有些怀疑，就是这样， 有些地方是我迷惑的，所以我们不必隐藏我们的感情。第三点，当我们忍受试炼的人，经过试炼之后，我们要知道这是有福的人。什么时候忍受试炼，你就忍耐过去，当你忍耐过去之后，你就看见福气到了。耶稣的门徒有一次经过一个试炼，耶稣坐在船上，他们就渡船了，渡船的时候就起了大风浪，门徒就害怕说船要翻了，赶快去叫耶稣，叫醒了说，老师啊，你怎么还在睡觉啊，我们都这么紧张你还在睡觉，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船就要翻了吗？耶稣就说不用担心，风浪就止了。那这件事情，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这是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他们就看见了福分。这个福分是什么？他们就认识神，因为路加福音第九章他们就认识耶稣就是基督，第八章他们经过这个大风浪，第九章他们就认识耶稣是基督。有时候我们生活上的苦难受辱，神就把我们挪去了，就是神会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有时候神叫我们心里面得到平安，叫我们心里得平安，可是我们确实能够承担这些苦难。这是神的两种做法，哪一种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相信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或者是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或者是平静我们心里中的风浪，我们心中的风浪都是一样的，神在做。在 主后155年，就是在就是在公元155年啊，有在士美拿，就是现在的中亚西亚哦，在土耳其的境上有个士美拿，士美拿教会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教会，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那个地方有一位老牧师叫做波利卡啊，波利卡，波利卡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东部，罗马帝国那时候分成东西两部啊。东部的教会是在亚洲的，西部的教会在欧洲。那在亚洲的教会大家最尊崇的就是伯利卡，因为他是约翰这位使徒的学生，他是最后约翰的一个学生，所以也是在记录上面呢，约翰的门徒里面呢，伯利卡是最后一个学生。在主后155年的时候他已经是86岁了，他是罗马帝国东部的教会的一个领袖，他在东部就极力的在缓驳那些异端，而且他代表东部的教会要跟西部的教会，就是罗马的这个牧师联络，决定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怎么做决定。他就有一次就到罗马去见罗马的牧师，那时候就叫做主教，就跟罗马的主教联络，谈论了很多在教会里面，因为是东部西部两个教会有时候做法不太相同，他们就讨论应该怎么做。其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决定复活节是哪一天，因为复活节东部教会跟西部教会的两个日期不一样。讨论的结果他们就说，好吧，你罗马的教会就用你罗马教会的传统去做，那我们在亚洲的教会就照我们亚洲的教会的传统去做。所以到现在东正教有它的复活节的日期，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复活节的日期是根据罗马教会的那个日期定的。那他到罗马之后就回到士美拿，回到士美拿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在士美拿那个地方罗马皇帝规定一件事，要每一个人都向罗马皇帝宣誓，要拜罗马皇帝做神，要这么宣誓，要拜他做神，若是不拜的话，他就被带到竞技场里面去，给狮子呢就吃咬死了。所以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的就认罪了，有的就承认了，说啊，这你叫我宣誓我就宣誓吧，我心里面不愿意，可是我口里就这么宣誓了，就免了这个祸患。有的就坚持说我不宣誓，我心里相信我就这么做，我口里也不承认罗马皇帝是神，那就被带到竞技场去。当士美拿的主教波利卡回到士美拿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说，你要赶快跑，因为你一回来你是大家最注目的，一定会来抓你，要你宣誓。所以当地的信徒就把他藏到一个农场里面去，可是政府就知道士美拿知道波利卡的家在哪里，就到波利卡家去找人，没找到，他就找到两个仆人，就把这两个仆人抓过去了，去刑求他，问他，刑罚他，你要不要说出你们的主教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一个主教，有一个门徒，有一个仆人，他就认了，他说我受不了，我告诉你，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外一个农场。所以这些军人呢，就这些兵呢，就带着这个仆人去农场去找，还没到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门徒先到了那个地方，去跟伯利卡说，糟糕了，他们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你要赶快跑。可是伯利卡说，不，我不再跑了，他们既然知道我在这里，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我，那谁要受害，就是你们受害，既然神已经让他们来找，那我就让神的旨意来成全。所以当这些军人到了门的时候，到了门前的时候，伯利卡就自己把门打开，说你们找谁，找伯利卡，我就是伯利卡。他跟这些军人说，你们跑了这么老远了，你们大概又饿又渴了，就叫这个主人摆桌子摆好，给他们吃给他们喝。这些军人吓了一跳，我们是要来抓你的，结果来这边又吃又喝可是伯利卡说，没关系，你们就吃又喝，给我一个钟头，我要上去祷告，我要为我所爱的人祷告。所以他就到他的房间跪下来，为他所爱的这些信徒每个地方他所知道的一个一个几名这样祷告。 祷告之后他就下来抓了，被抓到这个竞技场去。在竞技场已经有一些基督徒也在那边了，那就一个一个问你要不要宣誓。一个叫做 Quinas， 他说看到狮子 跑出来了，他说我宣誓好了，我宣誓好了，那就被放出去了。其他的基督徒不肯宣誓，就一个一个带到竞技场去，上去被狮子咬死了。咬死之后大家还在叫啊，还不够还不够，波利卡还没找出来在什么地方，最大的他的头在什么地方，他就在叫波利卡的名字。后来有个人就看到波利卡进来了，波利卡就被带到这个巡抚的面前来，百姓就在叫了，把他丢下去吧，丢给这个狮子吃嘛。巡抚没有不理这些百姓这么叫，他就问伯利卡，你年纪已经大了，你想想看你要不要稍微改一下，你就说嘛，就说借着这个沙这个凯撒开恩，那你就宣誓嘛，你不要说他是神了、你就说借着凯撒开恩就好了啦、给他一条比较好的路可以走啊，免得讲的那么难。伯利卡说不，我不能这样做。那巡抚在问呢、说你还是想想看，很简单一句话，你这命就是保住了。伯利卡就对着巡抚说86岁了86年了，我服侍这位神，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背弃他。巡抚知道说没有办法改变他，他就叫传令兵过来。传令兵过来了，他就对着那个竞技场的北边大声的宣告，伯利卡宣告他是基督徒，然后又向东边的宣告，伯利卡宣告他是基督徒，向南边向西边四面都这么宣告。这些群众以为说这下子要被丢到狮子里面去了，没有，巡抚叫他把伯利卡带到一根柱子上面去，把他绑在柱子上面，用火烧死。要烧死的时候，伯利卡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全能的神，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这个时候你看我配得在那殉道的行列当中，为这件事情我感谢你，阿们。就这样殉道。我们就想到伯利卡的经验跟但以理的经验是不是很相似。为什么巡抚不叫伯利卡放到那狮子里面去？是不是他想到说600年前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被丢到狮子里面去，狮子竟然不敢吃他，所以他用烧的，是不是呢？我不知道。总是伯利卡他生命中的苦难神并没有除去，可是他心中的苦难神已经除去了，神平静了他心中的大风浪。他感谢神，因为他能够配得列在那殉道的行列当中。我们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却是要记得的。我们请看这一句话，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6节，盼望我们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到这一节。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6节，第4章16节啊，很好，我们一起看这一节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给我们连续，叫我们得到恩惠。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理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体软弱，但是你的恩典无穷无尽，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带领我们，常常看见在以前的世代里面有这么多忠心爱主你的人，他们怎样做，我们愿意从他们身上学功课，能够更看见的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在你的面前蒙连续的怜悯。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帮助，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
我今天的读经诗歌是在华侨的那个片子上面，今天是华侨诗歌，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有个同学 建跟月亮正在过来临头这个事情上。我们今天的祷告和奉献是在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今天晚上没有什么新朋友，就一些简单的报告。下面的主持人是由陈淑芬带领继续讲解旷野42章。同时我们寄出了一个全校的会员的名录名单，如果您收到的话，请尽快寄回您的同意书。下周的主日学可能是暂停，所以由林景顺弟兄到教会来介绍他在中国大陆的宣教事工。还有就是昨天晚上是我们第一次，反正第一次那个门徒训练的聚会，大概有20几位弟兄参加。在每个月月底，我们将会继续这个门徒训练的聚会，请大家踊跃参加。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
我可不可以补充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那个会员那个名字的人像还没有回来的，可不可以麻烦等一下就我帮他或者你来找我，好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10月5、6、7号的专场的那个实验训练课程，请报名的集中就好，我集中再交给你，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意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福分。愿耶和华他时常保护你们，引导你们，在干旱之地使你们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使你们像那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在全地里面让人看出来那生命泉就在你的身上，让永远的福分从神经过你流到万民当中。但愿这样的福分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邻居里面，都能够彰显出来神的荣耀。我们这样祝福祷告，奉主的名，阿门。